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在主里我们一起服侍，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继续透过以赛亚书这一卷书呢，让我们来进入到这个课程里面，也让我们将神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服侍的当中呢，不仅仅对以赛亚书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更是呢让我们了解先知所呼吁的，在现今的世代我们怎样的来运用或者怎么样来回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第58章到59章了很快我们这整个课程呢已经属于后段了在这个研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说整卷这个66章的圣经当中呢，我们有把它分段的那么从58章到最后呢，66章呢是最后一段了。我们还是要大致复习一下稍微在对整个以赛亚书的背景我们做一个复习，就知道整卷以赛亚书呢，我们说66章分成两大段哪两大段呢？就是前面1到39章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他的百姓，这是第一大段，是前半段。那么刚好39章，我们说可以对应这个旧约有39卷书但是这个对应只是让我们好记或者做一个提醒，千万不要一章对一章。我再一次在课程里面强调，不要硬是把这个以赛亚书一章去对一卷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去对这个创世纪这一卷书了这因为先知以赛亚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并不是说要回应这个圣经有几卷书的只是因为在我们记的当中呢，就将以赛亚书呢可以正巧可以这样的分配所以这不是当时先知以赛亚的原本意义我曾经在课程里面也再一次强调说，以赛亚书的分章分节不是来回应这个新旧约的卷数是因为后来印刷术发展以后呢这个大家读圣经比较方便，有章有节了那么因此呢，好，前半段我们就说比较好记一点，就第一章到第39章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他的百姓。那么后段呢，当然就从40章开始了，到66章这一段呢是要讲到神如何安慰他的百姓。那在这后段里面呢，我们说总共有27章了当然新约正好有27卷，你可以来这个说比较容易记。可是呢，我们在解释的过程当中，或在分段的过程里面呢，后段的这个27章呢，我们还是可以分成三段的每9章分一段。那么因此呢，到了第58章来看呢，从以赛亚书58章到第66章是最后的这个9章是最后一段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小小的一点复习。那么就整个的这最后这9章来看呢我们知道这是主要讲到荣耀的结局了讲到神的荣耀要临到神要赐平安要临到，有和平在百姓当中，在国与国之中，在一切受造之物当中，特别是在神与人之间呢有平安要赐下。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来看这整个的和平的过程是怎么样这个演进的和平的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开展的。那么今天呢，神借着先知要他大声喊叫不可止息要扬起身来。好像过去呢，我们也看到先知以赛亚他如何在旷野扬声在人群当中传讲主的福音那这些呢福音、和平、恩典、救恩都是建立在神的公义圣洁的属性上面因为神的慈爱，因为神的公义，他的圣洁，所以呢才会有这些信息出来。就像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要这个满足神的公义的属性，要符合神的圣洁的属性， 因此这救恩一定 要成立的，不然人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不对？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所以为了要满足或者说要达成上帝的公义跟圣洁，那么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罪死在十架上。那救恩呢，是白白临到一切相信的人，这不是说不需要付任何的赎罪代价，这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一个代赎的一个羔羊我们说代罪羔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一幅远景怎么说呢，就是在先知以赛亚他已经感受到圣灵的这个感动呢，说出这样一个救赎的计划，完美的计划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完全的和睦，恢复了当初神造宇宙万有的时候的那种和平那这是神要成就的。那么当这个救赎临到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了，今天这个救赎临到的时候是我们要这个预备自己的心不能光是只有敬虔的外貌，或者是说去遵守了一些宗教的礼仪，这遵守了一些宗教的活动我们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代赎是白白的得来的，是没错，但是我们呢也要预备好你不是说我就捡到就好了当我们生命当中经历到耶稣的基督的拯救的时候，我们需要改变的我们生命要改变的。也因此呢，这个先知以赛亚书在第58章的时候就要提醒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那我们是领受这个弥赛亚这个拯救者受膏者的一个救赎，但是呢我们自己应该要做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在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主题里面，我们说到这个58章59章呢是今天我们课程里面要谈论到的。那么今天的课题呢叫做悔改就必蒙福。为什么？因为看到以色列百姓呢在这一些方面呢他们如果只有宗教的外表却没有悔改的话，那仍然不能够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那只是人的活动而已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了，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那怎么样呢第二节你看，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好，这是好的，要叫他们能够弃恶向善。但是呢也发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善呢，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呢，这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这个认罪悔改以后，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是不是要一个生命的一个表征，一个见证出来当年呢法利赛人他们遵守十一他们禁食他们每天有固定的几次的祷告，但是耶稣却责备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实质的真正的敬虔的内心。好，那主耶稣那时代责备法利赛，同样的在先知以赛亚时代就责备当时的百姓。那么当我们来读以赛亚书这个58章的经文的时候呢，我想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现阶段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活动或者说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一些所谓宗教的礼仪，甚至呢读经啊祷告啊这些，但是呢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的恢复，我们不是真正的来寻求主爱慕神的道的话，那我想这个今天的经文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的主要我们来看怎么说呢，怎么责备他们的呢首先我们看58章的第三节开始他说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这是谁说？百姓，以色列百姓说哎呀上帝啊，我们在这禁食，你为什么不看见呢这百姓说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这是先知讲的。看啊，你们在干什么？是你们在禁食，你们在刻苦己心，你们以为这是敬虔的吗？但是在禁食的日子在做什么？人求利益，还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所以呢在这里先知说，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也就是说这个禁食当然带出来是一个祷告这些禁食祷告为什么不能够蒙神的垂听呢？为什么他们这么付出那么多的心力在那里刻苦己心，好像神不理不睬呢？原来这个背后一个很严重的实际的因素，就是说他们禁食了是他们也刻苦己心了。其实这些活动在异教徒当中也是有的， 对不对？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身处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是这个样子。除了我们基督徒有禁食、有祷告、有刻苦己心以外，难道别的所谓的宗教甚至搞迷信的他们没有吗？也是有的啊！我也常常在我们本地教会里面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说，不要以为我们有一些宗教活动了，上帝就听我们祷告了。如果我们心不悔改的话，你想想看，那些非基督徒的这些宗教甚至搞迷信的他们够不够刻苦己心啊？很苦的，他们有时候常常找一些苦自己来吃的啊，还觉得是为他们的神明摆上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啊用一些宗教的外表来肯定自己，说，哎呀，你看我多属灵啊，我多么爱神。如果是用这个外表的情况来做评估的话，事实上那些非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都是有的啊。袁志山袁牧师，我自己的家人，我是在家里面是第一代的信徒啊，所以呢，现在我的父母都信耶稣了。但是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啊，我的父母亲啊，他们还是在拜偶像的啊，特别我的母亲啊，啊，在他的拜偶像过程当中很敬虔的啊，每天早上吃素啊，固定的节期吃斋的啊，甚至呢，他还要上香啊，还要这个行一些好事啊，捐一些款项啊，在他来讲，他觉得他是很敬虔的。但是这样子的敬虔，在我们教会来讲，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也只有这些外表，跟神也是远离的，只有一些宗教的外表来肯定说，哎，我很属灵，这不是被神所悦纳的啊，觉得很苦，那他们来吃斋的，来吃素的，是不是比我们啊在物质上面更牺牲的呢？啊，所以不是要透过说用这些物质的来肯定自己，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在内心里面。我们看，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做了禁食，做了刻苦己心的这些宗教行为，可是先知责备他们什么？他说，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啊，不得使你们声音听闻于上。为什么？因为这些禁食是什么？这些禁食是外表有这个形式，但内心甚至在另外的行为上面呢，根本就是违背神的法则，这是不对的嘛，怎么可以呢？在禁食的当中甚至去苦待别人啊，甚至在禁食的过程当中呢，去压榨别人，这都不被神所悦纳的啊。在第五节，先知这样说：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啊，原来他们做了一些这宗教的活动，披麻蒙灰啊，这弄各样的方式，把自己弄得像一个苦瓜脸，脸丑丑的、脏脏的，表示说，你看我在刻苦己心了。但是呢，他还在做不讨神喜欢的这个行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神就不悦纳了啊。这样子怎么可以称为为耶和华所悦纳的呢？啊，那正面的来讲呢，第六节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杖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啊，先知在提醒，上帝也说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禁食啊？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你要能够使别人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这才是真的啊！我们也曾经讲过，在这个弥迦书里面啊，很清楚的说，世人啊，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是行公义，好怜悯啊！你要做正确的事，而且是什么？要有怜悯的心。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嘛。所以先知就讲得很清楚啊，什么叫真正被神所悦纳禁食？是要松绑人家的恶的啊，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啊，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的宗教的外表仪式是你可以去做，但是更重要，你的内心有没有符合神的心意啊？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哎，这个先知讲了第八节说，这样啊，是神告诉先知要这样传递的，说你的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啊，所以你看，很清楚的一个观念了，我们祷告，我们亲近神，我们禁食，我们刻苦己心，为的是寻求神的心意。但是如果我们的做法，我们的心态不正的话，这些外表神都不纪念，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做了讨神喜欢的，那时我们求告耶和华必应允，那时我们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啊。所以上帝是愿意与我们相亲的，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做遵守神所要我们做的，遵行神的旨意呢啊。在以赛亚书第58章的这个第9节很清楚说，当时人回转的话，哎，就可以找到神了。而且重点还再次提醒，你看，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哇，你就发现这个是很真实的神的一个应许。要怎么做呢？除掉那些不讨神喜欢的，除掉那些凶恶凶暴的，要做什么？要做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而且呢是讨神喜欢的。而在这个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12节说什么？那些出于你的人，不仅仅自己改变，连出于我们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就是我们的后代出于我们的这个家族里面的，都可以成为修造久已荒废之处，而且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建立起来啊，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是神的应许，也是神所赐的福。那么最后在这个58章的第13节14节就讲到说，这个守安息日呢就有这个什么，就一个福乐啊赏赐给他。那当然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个守安息日什么是真正的守安息的，不是只是守礼拜六了啊。如果我们只是在节期上面，在日期上面争辩，那就不是神的心意。真正的守安息什么是愿意调转我们的脚步，在这一天呢分别出来啊，在耶和华的圣日当中啊敬拜神，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看这以神的为主为导向的话，这个人的就摆在一边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安息啊，守安息的真意了。好，这是呢我们看到先知提醒也是责备以色列百姓的，当然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深的提醒。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进入下面的课题。同工们弟兄姊妹啊，让我们来遵行神的话，让我们真正的来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只有宗教的外表。如果我们只有宗教外表，我们比那些异教的甚至搞迷信的还不如。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更有声有色啊。在我们本地我看到过有一些这些搞迷信的这些乩童也好，或是甚至这些交鬼的啊，他们真的是这个摆上他们的性命啊。哦，把那个钢针啊从脸颊上穿过去，哦，赤着脚在这个碎玻璃，在这个热铁上面在那边走。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的刻苦己心，在那里他们表达他们的敬虔。但是相信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用这个外表，我们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把假神，他们把迷信的这些东西，把当作是全然圣洁的真神来这样来拜来做的时候，我们真正拜的是真神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敬虔的内心的话，我们实在连这些拜偶像的这些搞迷信的都不如了，是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以赛亚书的提醒当中呢使我们不仅仅有宗教活动，但更重要是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在以赛亚书第58章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是先知受圣灵感动讲出这种责备的话。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提醒是什么？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回转，哎，神必以福乐赏赐给我们，这是神亲口说的，先知以赛亚记载下来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59章。59章的一开始呢，这个是很好的提醒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也常常落入到一个光景里面，就是觉得说，哎呀，被魔鬼欺骗了，好像神都不管我们了。但是，哎，先知怎么说呢？我们来看59章第1节：耶和华的膀臂 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或者我们的肢体们会有这样一个心态，上面说哎呀，我现在祷告神都不垂听，神不理我们了啊！你看这么苦啊！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也禁食祷告，我们也认罪悔改，但为什么要受遇到这些苦难呢？啊，我们就以为上帝不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就以为上帝不在我们当中。可是让我们仔细来想想看，耶和华的膀臂怎么会缩短呢？他不是不能拯救的啊，神的耳朵怎么会发沉不能听见呢？啊，有一种是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了啊，我们的罪恶以至于圣洁的神不能照我们的意思要来赐福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与神隔绝的人，是不洁净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情况之下是外在的环境啊，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些时候跟我们的罪无关的是撒旦的攻击。那这个当中，难道上帝就袖手旁观呢？就帮不上忙了吗？不，我想同样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一个呢，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继续的来仰望我们的神啊。当然在59章这一段是责备以色列的百姓啊，接下来在第三节说，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第四节说，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哇，接下来等等等等，就讲了许多他们的不讨神喜欢的作为。在这些当中，我们看到，确实在人的过犯里面，各样的邪恶，各样的不公不义都出现了。那么在当时呢，以色列百姓呢被先知责备，同样的，我想今天也是对我们来讲是要对我们来是一个提醒的啊。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光景啊，都是罪恶过犯来挟持人心，而且不仅仅呢他们做坏，而且带领人更多的来做坏啊。有一个海外的一个报道上面讲说，现在的高中生学生啊，甚至初中生啊，都已经开始在抽烟啊，在这个吸毒了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哎，这个因为社会的风气改变啊，这个好像大人这样做，孩子也跟着做，甚至呢，有的大人也不管小孩子，在年轻的学生当中变成这个样子啊。那这个问题出现是怎么样来的呢？就是无一人按公义啊，无一人凭诚实，大家都是这样，大家都这样做嘛。啊，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内地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啊，很多这种风气啊养成了啊，抽烟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这个全中国这个烟民啊，很大的一群呢啊，你说刺激消费吧，但是这些都伤害身体的啊，怎么做呢？啊，没办法，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就不改了吗？啊，我们属于神的儿女啊，在这方面要回转过来，否则啊，这个公平离我们很远了。以赛亚书第59章第9节说，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如果我们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我们不能够中流砥柱，不能够表明我们的立场，或者呢遵守神的话语的话，那么很快的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公平呢离我们很远，公义会追不上我们啊。在这个以赛亚时代是这个光景，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啊，各样的方式都是一种过犯，都是罪孽。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先知要他们回转啊，要他们转从神啊。在这个59章的第12节说，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你想想看，都知道的，没有人说不知道的啊。我相信这些抽烟的有说过抽烟不好的，他不知道吗？一定知道。同样的，在做这些吃喝嫖赌这些玩的这个犯法违纪的事情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那些是错的吗？怎么可能？他们会知道的。就像圣经说，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啊，甚至是什么，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 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啊，心里面是这样邪恶，所以呢，做出来的说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而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哇，你会发觉真正的那个世代，跟我们现在这世代，当时以赛亚责备的世代，跟我们现在有什么两样？几乎相同的。那这怎么办呢？我们要回转，唯独要靠主才能够得到救赎。如果我们不回转，神不喜悦。你看先知在这边提到，在15节的后段说，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这是对我们一个很严厉的提醒的。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在现今的世代，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些罪恶就过去了，就算了，甚至我们责备一下也不管他了。你看神在这边说什么，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人关心这些事情，甚为诧异啊，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那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啊，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我们看到是一个这个属灵的一个装备啊。在讲到属灵装备，我们就想到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曾经教这个教导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属灵的军装。我们现今世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我们愿不愿意装备好这个属灵的铠甲，然后披上这个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在这个现今的世代做主的见证呢？如果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问题来了，就是没有公平。神要刑罚这世代的时候，是我们说我们今天分别为圣的，我们独善其身的，但是神还是跟我们要求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为这些事情代求？为什么我们没有为这个世代来做改变的工作？你说，哎，神啊，这个他们这个世道太大的，人心太坏了。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越多的人归向真神，越多的人悔改离弃罪恶的时候，岂不是这个社会就得到改变了吗？所以呢，让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盼望。而更一个指望是什么呢？就在以赛亚书第59章的这个20节到21节说，有这位弥赛亚要来，而这位拯救者临到的时候。当然对先知以赛亚来讲是还没有发生的事，但对我们来讲呢，就已经知道这位救主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这对我们来讲是更加肯定的。那么当这位救主来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先知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这是世世代代传扬主的救恩。也就是当我们领受这个救恩，这个福音的这个救赎后，我们要做什么呢？世世代代要传递的。这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而且是去改变万国万族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不要说到这个现今的世代是这样邪恶啊，大家都是邪恶的世代里面都做坏事，都是欺压善良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独善其身就不错吗？不，我们还是要为这个世代来祷告，而且传福音给他们，这是神的心意。好，今天的课程呢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在这课程里面你有怎么样的一个心得，或是有什么回应，欢迎您跟我联系透过电台所报的地址、图文传真的号码，或者这个电子邮箱，都可以跟我联络的。注明以赛亚书这门课给我袁哲善牧师收就可以了。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你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着。